可能打的一个算盘就是我先收购一个相对比较少的股权，然后呢我再通过运营通过经营去把整个的公司的无论是说经济层面的还是说商业层面的提升，再去触发下一阶段的一个交易。
现在曼联的营收是也是6亿多，基本上对应10倍的市销率，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市梦率，就不叫市销率了，可能也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做了3件正确的事情，就投资了足球，第二是投资了英超，第三就是投资了曼联。整个 LBO 里边最精髓的实际上最后是让收购的标的啊，也就是曼联这家俱乐部承担了收购发生的主要债务。不得不说就是格雷泽家族和爵士对于球队的一个话语权吧，还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地步。
换位到格雷泽身上，有这么一个名宿，可能他也会很不爽，与其相比啊，可能说是对他更忠诚的商界人士会让他觉得更加的值得信赖。曼联的商业价值就像是蛇脑袋被砍掉了，它头掉了，但是身子还会根据神经反射再去动一会儿，但可能时间久了它的身子就不会再动了。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最近呢传出来说曼联的收购案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啊，控制权没有交接也算不上是收购案吧。石油爹呢终于是给格雷泽给气跑了，留下了一个似乎看起来不那么大方的资本家来接一部分少数股权，那么直观的感觉肯定是天黑了。之前曼联球迷抱有那么大的期待啊，结果就这。当然截至节目录制的时候交易还没有官宣，理论上呢还是有变数的。这个变数不是石油爹回来了，而是可能连这个小股东也可能不玩了。如果说格雷泽方面条件太过苛刻的话，也不是没可能啊。本期节目呢关于交易的部分呢都是基于当前能够搜集到的公开的信息，后面如果真的有什么变数的话就当什么也没说吧。我最近呢也是写成了一篇关于这件事儿的稿子，预备着等官宣的时候用，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还有消息说明年才能完成呢，那可能到那个时候我又得重新写一篇了。交易刚出来的时候那几天呢就有听友留言建议说能不能聊一下格雷泽，我说正好呢我也有此意啊，当然不是说蹭收购案的热点，说白了没有石油爹这热乎饭也没那么好吃，主要呢想聊的还是格雷泽这一家人。其实我是一直有兴趣来说一说的，因为在足球圈里面这家子好比是黄鼠狼啊，人人喊打，那么当大家意见如此一致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聊一下会更有意思了。当然也不是说我想给他们洗洗地啊，这肯定不能算洗地啊，谁能洗得干净啊，只是说是换位思考，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伊布不是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板其实不错啊，花钱不少啊。本来这一期我是准备全单口的，后来呢我想了一下，好像单口也没那么有意思，所以呢我后半部分会放出我跟麦子店圆桌 night 的主播麦子店小二的一部分对谈啊，主要是聊关于交易结构的一个推断以及关于格雷泽的看法。那么前面呢还是想絮絮叨叨的回顾一下整个交易的过程吧，可能也有助于帮助听众来回忆一下整个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天的。那么如果对于我前面的絮絮叨叨啊，或者我经常分享一些感想不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直接跳到对话部分，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But first to another development coming out of Manchester United. Sir Jim Ratcliffe is close to agreeing a deal to buy a stake in the club. The news comes after the Qatari businessman Sheikh Jassim bin Ahmad Al Thani had withdrawn from the process.
如果有听友听过去年我做的那期双红出售前景的分析的话，应该会知道，当时我其实是一口咬定，这么高估值的俱乐部是不会有石油爹来感兴趣的。事实呢，证明我确实被打脸了。人家卡塔尔财团呢也确实是非常认真的提出了报价。也没什么好避讳的吧，预测错了就是预测错了。节目发出来呢大家也都听了。我也不能舔着脸硬说，哎你看石油爹最后还是没买成，我说的没错吧，那就是硬杠了。关于这次预测的偏差呢，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我非常的清楚我个人的视角的侧重吧。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的本职工作是投资的风控。那看待项目的角度天然的是基于否定和怀疑的，只有这样我出于防范风险职责所在的偏负面偏谨慎的角度，某种意义上才会和前台业务同事过于乐观的态度综合起来给到一个中性的参考意见。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定看这个事儿就是偏谨慎偏负面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科班出身的金融从业者，尤其是熟谙价值投资流派的朋友，经过分析之后都会觉得曼联这个估值真的是有点离谱了，甚至是对整个足坛的投资价值都会持否定的态度。那么关于足球俱乐部的估值，大家可以去听第四期啊，关于估值的专题节目。那么教科书里面我们经常会假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经纪人，但是呢，现实中有几个是真正的理性经纪人呢？所以很多模型会失效，所以会有行为相关的金融学、经济学等等。那么对于投资足球的人来说，至少对于投资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嗨，它真就是大多不是理性行为。大家可以参照足球经济学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那一期啊。对于大部分投资于职业足球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是图名声、图热爱、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输出、图政治影响力、图跟政府搞好关系、拿好地，唯独图的可能就不是直接投资收益。那么再用科班的理论去套足球世界的时候，失效就不稀奇了。让我们继续延伸下去的话，如果科班理论屡屡无法在职业足球上，或者说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身上应验的话，那是不是说明科班理论它自己就有问题，或者说我们选择套用的模型它就不适合足球呢？很多人在为曼联高估值进行解释的时候，就会提到一些理由啊，比如全球号称超过10亿的关注者啊，这个影响力是吧？又比如说稀缺性啊，有这么广泛球迷基础的球队没几个，皇马、巴萨、拜仁你也买不了，物以稀为贵嘛。但是呢，这些理由我当然不否认它有合理的成分，可是我觉得在经济学的世界里面还是应该落脚到钱上面。那你说球迷基数大，那它能不能保证带来持续增长的盈利呢？还是从来只是一种潜力？所谓的影响力它从来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你说它值钱就值钱，你说它不值钱它就不值钱。那至少在我看来，如果它带不来持续的现金流入，那就是皇帝的心意。而以物以稀为贵的逻辑呢，它其实不是从商品本身实际价值的角度来考虑，而是基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临时价格来支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啊，曼联到了这个价位并没有几个真正的买家，说到底就是两个前段的没地方撒的土豪感兴趣，而这两个人也没能继续把曼联的价格往上抬。所以你说基于这个价格它真的供不应求吗？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呢，我也只能直呼我看不懂了。咱也不能说人家一定不是理性经纪人啊，我一个打工族质疑两个土豪不理性啊，我也没这个资本。或许真就是我看不到的什么背后的巨大潜力吧。所以啊，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人家是老板嘛。很多伟大的事业就是去做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东西，他才能脱颖而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可惜啊，我这个层级是看不懂了。那么前面说了这么多呢，也是想告诉大家，承认自己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有局限性，没什么大不了的。了解我的朋友可能也知道我在什么样的话题会持什么样的立场。大家如果觉得有道理，那就采纳这一部分，我就达到我的目的了。也不是说一定要说服所有的人接受我的观点。财报看球嘛，本来就是一个非主流的视角，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特殊的角度嘛，仅此而已。那么抛开打脸与否的话题，再继续梳理啊。去年呢，格雷泽是通过曼联官方宣布探索战略上的替代方案啊，原话是这么说的。那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就没说一定要卖，他可以是卖了，也可以是卖少数股权，甚至只是借一笔钱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当初也写过，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么到了今年初报价截止日期的时候，只有两个买家正式向曼联的财务顾问雷恩集团提到了报价，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以贾西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为首的，这是一个人的人名啊，为首的卡塔尔财团和本土富豪拉特克利夫所控制的世界第四大化工集团盈利室。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来自卡塔尔的土豪了。虽然为了规避欧足联同一个老板手下不能有两支球队同时参加同一级别的这个规定吧，当然这个规定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稍微表面上做做工作就能规避了。比如说我们虽然是同一个老板，但管理团队是完全隔离的，那也就过了。比如萨尔茨堡和莱比锡红牛就是这么解决的。可能是卡塔尔人比较讲究吧，特意找了一个明面上的私人资本来做这次收购，把面子上的工作做足。我也不是阴谋论瞎揣测啊，硬说人家个人资本就是跟国家相连的，就实在是各种迹象表明这么生生是有点侮辱人的智商。这个贾西姆是何许人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卡塔尔前首相外长哈马德·本·贾希姆·阿拉萨尼的儿子。这个爹呢，在西方的知名度是不低的，人称 HBJ， 就是他的缩写。哎，我在这里真的还是要再次吐槽一下阿拉伯人的名字。以前讲过，儿子的姓是爸爸的名，贾希姆叫贾希姆·本·哈马德，是因为他爹 HBJ 叫哈马德，而 HBJ 叫哈马德·本·贾希姆，是因为 HBJ 的爹，也就是贾希姆的爷爷，也叫贾希姆。你看这事闹的，如果贾希姆再生个儿子叫哈马德的话，这个循环就没完没了了。那这个好爸爸 HBJ 呢，也是皇室成员。HBJ 的祖父呢，是卡塔尔国父贾希姆本穆罕默德阿拉萨尼的弟弟。哎，又是一个贾希姆啊。也就是说 ，HBJ 和卡塔尔前埃米尔以及贾希姆和现埃米尔都是同一个大家族里的同一个辈分的。HBJ 呢，当年是前埃米尔的左膀右臂。设立并曾经负责过卡塔尔投资局 QIA 的工作，也主导了针对英国的一系列投资，包括收购金丝雀码头、哈罗德百货、伦敦奥运村等等。而我们都知道呢，大巴黎是卡塔尔的国有俱乐部，它的直接控制方就是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 QSI， 是 QIA 的直接下属机构。关系还不止这一点啊，贾希姆是卡塔尔国内最大的伊斯兰银行 QIB 的董事长，而且是 QIB 的小股东。那什么是伊斯兰银行啊？再拓展一下啊，因为根据古兰经，利息属于不合法的收入，必须被禁止。那么伊斯兰银行就是根据这么一条设立的金融机构，它呢贷款是不收利息的，存款也不付利息，通过一些间接的手段啊，比如说股权分红、交易盈亏的分摊、手续费、贸易加价等间接的方式去赚钱。那么 QIB 最大的股东是谁呢？对了，也是 QIA。 那么 QIA 的最终控制人是埃米尔，通过贾希姆这条线又联系上了。所以说真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贾希尔真的是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啊，而且哪怕是一个个人啊，即便是马斯克，你让他一口气掏出50亿英镑现金来买东西，他也掏不出来。更何况贾希姆是一个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土豪吧，他哪来那么多钱呢？但是呢，球迷也无所谓啊，只要傍上了中东石油爹，那就是抱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而且贾希姆表面工作做得非常得体，他宣传自己是全额收购曼联，彻底的赶走格雷泽，然后呢再注资修球场买人，让曼联重归世界之巅。每一句都说到了球迷的心坎里啊。而且财团的名字他就叫92基金，就是致敬曼联当年92班的。据说呢还有球迷曾经在球场里遇到过这个贾希姆啊，不知道是真的本尊还是只是长得像呢。不管怎么说呢，贾希姆绝对是懂得讨好球迷的。贾希姆的报价呢是如此之受欢迎，以至于当初 The Athletic 公布民调结果的时候说，三分之二的球迷支持拉特克里夫入主，只有 17% 欢迎卡塔尔资本这个结果的时候，那可是被喷惨了啊！好多球迷都说，你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吗？石油爹才是民心所向。从这一点上说呢，我们的老朋友拉特克里夫拉爵士啊，不是拉什福德，他就略逊一筹了。从始至终呢，他的方案都只是收购能确保拿到控制权的股份就够了，也没说一定赶走格雷泽，这就让人对他产生了和格雷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观感。而且还有传言称他还会在交易里面使用杠杆，好家伙，这可是触及红线了啊！曼联球迷对杠杆交易不是一般的深恶痛绝啊，可以说是杀父之仇。所以呢，有人质疑民调造假也很正常啊，两相对比高下立现。那我觉得也挺讽刺的，无论是对沙特还是卡塔尔，口诛笔伐的时候是一套，受人恩惠了什么仁义道德又好像是不重要了，又开始说无论什么钱那都是一样的钱了。当然平心而论，谁不想要曼苏尔这样的石油爹呢？可是啊，拉爵士的方案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理性经纪人会做的事吗？我能花一块钱就达到目的，我为什么要花十块钱呢？拉爵啊，他是一个白手起家做到大赢首富的伟大的企业家，他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你没法要求他和随便往地上挖一铲子就能冒美元的国家资本去攀比啊。换你，你会这么干吗？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所以呢，过去一年的股价呈现了很规律的波动啊。他们一个是收购所有的股份，一个是只收购大股东手里的股份，那对于小股东来说哪个有利就非常明显了。所以但凡是消息面上卡塔尔这边占上风了，股价就会大涨，但凡是英力士这边占上风，股价就会大跌，极其的规律啊！我甚至都有点怀疑这背后真的没有人来回放假消息做波段吗？这一年涨涨跌跌的真是热闹。 我在年初的文章里面就做过预测，理性而言，拉爵这个方案绝对是具备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样的估值下，他可以少花很多钱，或者说同时出一样的钱，他给予曼联的估值更高，更容易让格雷泽感到满意，能让他们利益最大化。但是呢，我当时也说了，这只是理性而言。但你看卡塔尔，他就不是可以用常理推断的国家啊。如果他真的不计成本的想要拿下曼联，那拉爵也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讲理的玩不过胆大的，这就是现实。然而在后续的大半年里，我们得到的新消息又开始让天平反转。第一呢，格雷泽不断的向外传声，说自己非常看好曼联未来的升值空间。60亿英镑的标价不仅不会降，还可能会涨。如果现在的竞价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那就不卖了。这话听听就好啊，有可能是一种抬价的手段呗。可是这条消息传达出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格雷泽是有可能倾向于保留部分股权，以期待获得未来的进一步增值的收益的。第二呢，卡塔尔人也不是毫无限度的满足格雷泽的，毕竟他们已经有大巴黎了，虽然底蕴上和曼联没法比，但是战略意义上也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你啊，别跟我蹬鼻子上脸啊，我就出这点钱，你要么赶紧拿钱滚蛋，要么我就不玩了。那么当这两条讯息越来越明确之后，我心里最初那杆天平也变了。我原来以为讲理的玩不过胆大的，现在看呢，胆大的也不一定完全不讲理。而卖家那边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我在5月的时候就在公众号上发过一篇图片消息，标题就是假如你是格雷泽，这也算是力挺为政了。当时我就说，按照现在各方的尿性啊，我要是格雷泽，我就肯定选拉爵了。那最后看是不是果不其然了。但是呢，有一点偏差的就是最后他这个交易形式是少数股权交易。很多曼联球迷可能一听，哎呀，天黑了。我当时跟一个合作的平台方说我想写这个话题，结果人家直接来一句，土豪没来，球迷是不会关心的，你能写出啥花来？那么至于这个交易为什么是一个少数股权交易啊，就让我们进入到与麦子店小二的对谈内容了。今天是请到了橘猫看球的老朋友啊，曾经在20年底本节目第13期讲阿森纳那些节目里面分享过真知灼见的，现在应该叫小二哥了，呵呵，当时还是播客界的素人。
对，
我说是我本职工作职业生涯里的明灯和榜样嘛。那今天来的身份也不一样了，变成不仅是职业生涯了，而且是播客生涯的双重明灯了。呵呵，请小二哥介绍一下自己和你的麦子店圆桌 night 吧。
啊，好 ，Hello， 橘猫看球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麦子店小二。其实恰恰相反啊，橘猫是我在播客界的明灯，也是在20年底的时候有机会上了，当时以阿森纳球迷的身份上了橘猫看球的节目，发现诶，播客这个形式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于是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播客，叫麦子店圆桌 night， 主要还是跟几个伙伴一起吧。去聊聊我们金融圈的一些奇闻异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平时的工作心得。
嗯，我也算是看着麦子店圆桌 night 做起来的吧，现在质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谢谢谢谢。
无论是内容啊，还是说制作水平，而且关注量也早就超过了橘猫看球嘛。以前小二是说他在跑步的时候听橘猫看球，现在是我通勤的时候听圆桌 night， 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啊。而且今天我们在讨论节目的时候也是有幸见识到了圆桌 night 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思维导图啊，这次我也是提前见识了这个思维导图的威力啊，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吧，制作节目的一个东西。上次的时候过来也是说了嘛，作为阿森纳球迷做客橘猫看球，当时聊完没多久呢，阿森纳就走上了上升的轨道，今天不知道聊曼联会不会啊。
对，本阿森纳球迷今天
能不能给开个光。
对，给曼联开个光吧，对，算是。
当时我们找到小二的时候，小二就说可能对曼联了解没有那么多，但我其实就是刻意想找一个非曼联的球迷，但是对投资有深刻理解的，算是业界专家嘛。因为今天探讨的目的呢，就是想从一个球迷之外的角度去剖析格雷泽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我们就像平时和球迷一样骂，那就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很多有建议性的东西出现了。所以今天就是一期在商言商的节目啊，我们就以投资人以商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期啊。球迷听到了不惜勿喷啊，当然这个角度不一定对啊，也不是全貌，但希望啊能够给到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吧。那么今天录制的时间是11月20号， 拉特克利夫收购曼联少数股权的交易还没有完成，但是看起来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以 12.5 亿也有说13亿英镑的价格去收购 25% 的股份嘛，并且说是拿到所谓的体育运营的主导权，而且目前也已经有了很多任免的动作。
我听说是不是25% 的股权已经接近收购完成了。
嗯，
因为在录制节目之前和橘猫正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说，看上去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整个交易没完成的时候，曼联球队的几个主要的管理层都已经开始下岗了。这个在并购交易里边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现象，一般来说都是收购完成了之后，那么新的东家，对吧，新的无论说是控股股东也好，还是说主要的一个运营方也好，那么他才会去下手去寻求一个管理层的更迭。但是在这个交易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至少从官方媒体上报道的是交易都尚未完成，但是你看这边几位这个曼联的核心
CEO,、
对，都开始不止 CEO 吧，我看还有几个岗位现在基本上也在接近于人员更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跟橘猫说，可能这个交易虽然可能最终的主要的文件没有完成，但是相信格雷泽家族和潜在的收购方就是爵士，对吧，然后他应该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非常深度的一个合作意向啊，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些我们所谓的人事变动了。
对，也就是说可能这笔交易也有可能就在制作过程中就随时官宣了。所以我也是要特意的声明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时候的时间点吧。
对，
而且目前的信息也是截止到目前的信息去做的一些判断和推测吧。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样的疑问，就之前不都是说格雷泽想卖掉吗，或者说拉特克利夫又或者是卡塔尔财团也是想买控制权吗，那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少数股权投资呢？那我想可能这个就要从曼联的股权结构说起来了。
对，因为这里可以跟很多的听友来普及一下，就是曼联跟其他很多的英超，应该英超这边我印象里是独一家，
对，
就是曼联是唯一一个上市公司啊。我们所谓的上市公司简单的理解就是它需要去满足在某一个所在地的证券交易所，然后去公开挂牌，所以呢它需要披露很多的文件啊，我们能看到比一些私有化的公司啊，比如说曼城啊，比如说利物浦，比如说阿森纳，那么多得多的一些资料，那包括它的经营的情况啊，包括它的股权架构。所以刚才橘猫也提到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25% 的交易，那我想可能需要回溯到的就是格雷泽家族当年，也就是2005年收购曼联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架构。那么那个交易架构其实如果大家比较关注金融的话，还是一个蛮典型的案例。就是为什么说典型呢？因为这里边其实有三个比较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叫做私有化再上市的动作。就是格雷泽家族在收购曼联之前，曼联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然后格雷泽呢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向全体股东发起了一个收购。然后呢他把整个的曼联从一个公众公司私有化成了一个非公众公司，就是简单理解我们俗称的叫退市。那么退市完了之后呢他重新又在联交所，当然一开始传说中的，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一开始传说中不是联交所，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最后还是在联交所完成的一个上市。
啊，刚刚也是稍微纠正一下，应该是纽交所是吧？
对，
不是
联
交所，
纽交所。所以他通过私有化再上市，其实第一是把老股东全部清零了。第二个呢，是他在再上市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去把原来的股份做了一个分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AB 股。其实我不知道，可能如果对中国资本市场有比较这个深入的了解的听友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其实 A 股这边也逐渐的开始有 AB 股的这个不同的架构。所谓的 AB 股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叫同股不同权。那么 A 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大众持有的普通股。那 B 股呢，其实我们所谓的叫做持有创始人持有的叫投票股。那么一般来说呢， AB 股在收益方面其实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大家如果公司赚一块钱，那么 A 股和 B 股呢，在就是分红或者享有一些经营收益方面是一比一的。 啊，但是呢对公司治理决策方面，那么 AB 股呢啊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那一般来说呢，就是 B 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控股东持有的股票，它在很多事项的决策方面啊，它可以我们所谓的以一抵十，像曼联这边就是一个一比十的这样子的比例，要 B 股投一票，那么相当于 A 股投十票啊，所以呢，其实格雷泽家族呢持有了 75% 的股权，主要当中主要是 B 股了啊，那么其实对应的它已经持有了超过 90% 的整个曼联作为一个公司运营的一个投票权啊，所以这里其实我们 callback 到最开始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是一个 25% 的交易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于格雷泽这边持有的主要的股票呢实际上是一个 B 股啊，也就是说我相信这当中肯定是经过了某种计算，因为就这边再提到的一个需要点就是因为曼联它是一家公众公司，那么它这里边的公司章程呢也都写到了，就是如果你由第三方收购了 B 份额之后呢，它实际上是自动的会转化成 A 份额。
嗯，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格雷泽大概是 75% 的 B 股嘛，那也就是说它失去了 25% 的 B 股，到 50% 之后呢，它仍然享有一定的一个对公司，对就是所谓的曼联这家上市公司有一个相当大的控制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出现这个 25% 交易的一个其中之一的原因。第二呢，我想可能相对于土豪老板啊，虽然爵士也是贵为英国的首富之一吧，啊，我们说之一可能这个不同的口径有一些区别，对啊，然后我想这如果你不是一个石油爹啊，对于曼联现在的一个财务状况啊，目前的整个的一个交易还是相当的贵啊，那我觉得对于爵士来说，作为买家来说，他可能打的一个算盘就是我先收购一个相对比较少的股权，然后支付一个比较低的对价，然后呢我再通过运营，通过经营，然后呢去把整个的公司的所谓的这个球队这个俱乐部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吧无论是说竞技层面的还是说商业层面的提升，然后再去触发下一阶段的一个交易我想这个肯定是会跟格雷泽家族去谈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一揽子的交易，如果对赌成功了，比如说未来两年他的营业收入翻番了，我们随便说啊，那可能他就会以一个价格再去购买剩余的股权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偏一揽子交易的这样子一个计划，不太可能说只收购这 25% 啊，这个对收购方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怎么说 make sense 的一个交易吧。
嗯，对，这确实是从投资角度的一些刚看到这个交易时候的一些逻辑上推断啊。回到刚刚说那个股权那一部分嘛，说到 AB 股啊，我印象里面在纽交所有 AB 股嘛，但是我记得就十年前差不多我跟小二一起实习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看当时阿里选择去哪上市的时候还有过类似讨论，说美国是有 AB 股，但是好像回国内或者说在香港的话是不可以的，那现在是说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其实这两年我们就是 A 股和港股这边吧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也就是去放宽了对于 AB 股的一个上市的容忍度，那么这当中其实我个人的观感啊主要还是倒逼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两年主要的一个上市的红人吧，就大家都眼红的就是那些互联网的大厂嘛，那么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阿里去选择上市地的时候就是因为 AB 股就是我们所谓的同股不同权的原因，所以没有选择在境内和在港股上市，然后跑到了美国上市，那么后面呢因为大家从交易所这个层面啊，或者说这个区域资本市场层面，那么它要吸引这一些头部的资本市场最核心的那一批上市公司来这里上市，那么它就去放宽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A 股这边我记得是科创板推出的时候同时把 AB 股的就是同股不同权这个地方给放开了。
确实如果说从一个非金融的从业者的人的角度来想，会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公平的一个条款，凭什么你这个股就十倍，而且关键是转股之后啊，一般这个 B 股就转成了和其他股一样的嘛。
对，
所以真的是对创始团队吧可以说就是保护特别强的一个条款。
对，其实我们也在说啊，就是这个交易里边爵士为什么只收购了 25%, 啊，我觉得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去说格雷泽家族的目标是出售曼联，那这个 25% 的交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AB 股，因为剩余的 50% 的 B 股仍然对于整个的公司的话语权，我们所谓的就商业层面它的决策权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我跟橘猫也在说，这个看上去不太可能是一个就是孤立的交易，
嗯，
肯定背后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商业安排。
嗯，对。然后我当时在看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最早时候也有聊过嘛，说拉特克利夫跟卡塔尔财团两者的不同的时候，就说拉特克利夫是作为一个所谓更理性的一个经纪人吧，他是想只要收到自己足够掌控控制权的股份就可以了。他不像卡塔尔财团，就是我直接百分之百直接把格雷泽赶走嘛。那么这里面经济上最优选肯定就是说只收购格雷泽手里那部分股份。但是这个如果是放在我们大 A 市场的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但是这个需要小二这个资深投行从业人士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邀约收购。
对，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是像格雷泽就是曼联目前在纽交所上市的这样子的股权架构，那么如果爵士要收购格雷泽所持有的全部股权的话呢，理论上来讲他也要就是可能会触发他的退市条件啊，特别是在 A 股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收购 30% 以上的股权啊，无论是 AB 股，那么你可能就会触发一个向这个全体股东发出要约的这个强制性的要求。那美股这边呢，就是相对来说会容忍很多，它只是说会有一个判定，就是你是不是会不持续满足上市标准啊。如果你不满足上市标准的话呢，你可能会去被要求去私有化剩余的股份，然后最终退市啊，这两点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对，我当时也想说可能这里面分步走吧，先买少数股权里面也许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吧，因为不管怎么说啊，也许可能好像美国我查到是没有像 30% 那么强制的规定，但是当时也传出来说有很多中小股东也是说如果说你真这么干的话呢，我们就要起诉你侵害我们的利益。可能多少吧，多少有一点点影响吧。那么刚刚也提到第二点可能是更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两者对于这个曼联的估值是有一个偏差的。格雷泽对曼联的要价非常高，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啊，就是60亿英镑。现在曼联的营收是也是6亿多，那基本上对应10倍的市销率。这是个什么概念？好像我印象里面大部分是一些高增长行业里面初创企业啊，因为还没盈利，而且预期是正在打这个市场份额嘛，等打完之后就会盈利，所以一般会用这个指标。还有一些什么行业呢？
十倍的 PS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市梦率，就不叫市销率了啊。什么时候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就是当年新能源三剑客魏小李在美股上市的时候，一度股价不是一飞冲天嘛，都涨到60多块钱。大家可能听友们就是不是很熟悉资本市场的话，就是他曾经股价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涨得非常高，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估值水平呢？就是2024年，在2021年的时候是2024年对应的7倍的市销率啊，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像这种企业就是给那些在2021年的这种未来，我记得2021年未来才刚刚推出了第一辆还是第二辆车的时候，然后当时就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站在2023年，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是2023年11月，未来的这个股价是当时它最巅峰的1/10。所以我说市梦率嘛，就是泡沫破灭的时候，可能最后就是这个下场。
是，确实这个要价是真的是很高，而且你哪怕市场足球市场里面对比切尔西去年22年的那个转让的价格，也是纯俱乐部的转让款的话是25亿元的估值，后面那个17.5只是一个投资的承诺，跟交易其实是不搭嘎的。
对，就算考虑到你是趁火打劫阿布嘛，这个我们就知道，那阿布可能忍痛割爱低价去出让，但是25比60，我相信大家在座的英超球迷应该都觉得，曼联和切尔西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估值差。
对，当然这个足球估值话题，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小二哥聊一整期啊。
对，
在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也没法用其他的比率，所以，他们市面上吧，经常还是用这个市销率来做，虽然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合理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嘛，那格雷泽要价太高，那投资人呢觉得暂时配不上，所以就说可能这是一个折中的一个结果吧。那就先走第一步嘛，先合作起来，让拉德克里夫先介入，至少是体育方面，看看能不能把成绩搞好，然后球队的价值提升，到时候追加以更高的估值再买下其他的一些股权嘛。但是呢，白天讨论的时候，小二哥也提出来说，如果你成绩没搞好，甚至还不如现在的话，那对大股东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在糟蹋他的资产嘛。而且我还是觉得，就刚刚也提到了，交易还在审批，还没官宣，就已经做了很多的任免的工作，
人事的变动，
对对对，所以说背后可能是一揽子的交易嘛，刚刚也提了，甚至说已经签好对赌条件的约定。那我就在想，这会对赌什么呢？比如未来的收入或者未来的成绩？
成绩不太会吧。主要可能应该还是如果两边都是一个生意人的话，可能主要的应该主的还是一些财务性的指标。
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对赌的逻辑来讲啊，这成了买家来对赌把资产作假做高，然后以更高的价格收购，怎么感觉还是挺奇怪的。
对，所以我在跟橘猫也在说，看来格雷泽家族实在是非常的笃定，就是我无论曼联的战绩糟糕成什么样，他的这个营业的收入或者说利润水平应该都会水涨船高。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也会详述一些。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是有传言说格雷泽六兄妹他自己也不是铁板一块嘛。比如说深度介入曼联管理的阿弗拉姆和乔尔就是非常坚定的看好曼联的升值。那其他几个呢，可能会觉得咱们见好就收吧，拿钱套现就行了。可能也会有影响格雷泽整体作为一个家族的行为的动机吧。那不管怎么说呢，格雷泽这一把都是赢麻了的啊，区别只是赢多还是赢少。那
对，
想当年他私有化曼联的时候，当时是 7.9 亿还是
英镑 ?7.9 亿英镑。我特地去查了维基百科。
对。关键他还使用了杠杆。据说是自有资金，可能是有说法是 2.5 亿，可能也有说3亿的，但不管怎么说，只有一小部分是自有资金嘛。那现在我们大体框一下，整体估值是13乘以4 52亿的话，去掉6个多亿的净负债，那股权价值也有45亿英镑。然后现在格雷泽家族是三分之二嘛持股，那你这么大算算的话，差不多是能拿到，如果说啊是整体交易的话，那格雷泽能拿到个30亿上下的现金，那就是对应着30亿比上当年的3亿是10倍多的回报率，相当可以了。我不知道格雷泽这算不算体育或者说足坛投资的第一人，那你觉得他何以这么成功？
我觉得对纵观整个体育界，我想有这个回报倍数的投资人，我印象里啊真的凤毛麟角吧。NBA 虽然说商业化比较成功，但是 NBA 本身它的球队在收购过来的时候，它的价格其实就相对来说不低嘛。如果你去收购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阿里的第二大创始人联合创始人蔡崇信，
对，
当年买篮网的时候，
哇，那个贵了。
对，那个就很贵啊。所以回到足球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经营足球的年代其实出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投资人嘛，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知名的，比如说阿布啊，比如说酋长，各种酋长。那么像利物浦和阿森纳其实是为数不多可能在这个收购过程中是用美元资本的，但因为他们现在还没退出，所以也不知道最后他的回报倍数跟格雷泽相比啊是孰高孰低。但就目前来说的话，我相信至少在我有限的印象里面，格雷泽应该是最高的，没有质疑。那我觉得格雷泽这个眼光独到之处，我想可能也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做了三件正确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all in 了足球啊，不能叫 all in 吧，啊，就投资了足球。第二是投资了英超。那第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投资了曼联。我觉得如果是其他的球队，那可能如果你的战绩这么稀烂，可能你的商业回报肯定是不会那么高的啊，但是也就是你买了曼联，所以无论怎么样，你这个我们都知道球迷风风雨雨，对吧，路过了就是在爵爷退休了之后，可能我们所谓的往日的荣光一去不复返了啊，但是至少在商业层面上，我跟橘猫也在聊啊，这两年啊结结实实的确实收入还是在非常扎实的水涨船高 啊，有进步。所以我觉得怎么说，这个金元足球确实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运气好，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同样也就是阿布和格雷泽当时买了英超的两支球队，后面的其实无论是阿森纳、利物浦还是在之后的曼城，又是后面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橘猫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说资本市场这个领域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一笔带过，格雷泽使用的其实是一个叫做 LBO 的交易形式啊，所谓的 LBO 英文叫做 leverage buyout， 就是杠杆交易，我们用中文的俗话叫做蛇吞象。也就是说格雷泽其实本身啊，我没这么多钱，或者说就算我有这么多钱，我不想出这么多钱，那么我用银行的借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支付整个收购过程中的主要的资金。那这还没完啊，整个 LBO 里边最精髓的实际上最后是让我们的收购的标的啊，也就是曼联这家俱乐部承担了收购发生的主要债务。也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曼联私有化的成本是 7.9 亿英镑，那么大约格雷泽的自有资金是一半，3亿英镑多一点吧。那么实际上本身借款就是3亿多，小4亿英镑这样子啊。那么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收购完成了之后由格雷泽家族来承担这一部分负债，但是 LBO 的一个很精华的就是让他私有化了之后呢，把这一笔负债转嫁为，因为当时曼联已经是格雷泽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了啊，而曼联又有足够的一些营运的现金流能够支付这一部分负债的一个利息成本啊，所以后面呢就把这一部分的贷款转嫁为了他全资子公司格雷泽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曼联俱乐部的一个贷款。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球迷一直所宣称的格雷泽吸血曼联啊，主要就是这个 LBO 让被收购的标的就是这个俱乐部来承担这个并购过程中主要的一个借款的一个资金。但是我们回到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上来讲，至少我觉得吧从一个交易的角度， LBO 实际上是放大了整个格雷泽收购的回报倍数。其实这个跟很多，我知道大家我们国内的听友可能更多的亲身经验吧其实跟买房子其实挺像的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一线城市几百万的一个小两居，对吧？但是呢，我可能刚刚工作了头两三年、三五年，那我可能攒下的也就是付一个首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到银行去申请一个按揭贷款，然后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了，可能十年前。那么这十年呢，房价又涨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按揭的贷款，实际上我付出的这个利息其实是很少的嘛。那这个时候如果十年之后我把这套房子卖了，那大部分的投资的收益实际上是由我来赚到的。其实这个跟格雷泽买曼联，杠杆收购曼联，还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吧。
我也是觉得除了眼光嘛，这个事儿上他是表现出很大的勇气，你也可以说他是不要脸吧。当然在商言上没有什么不要脸，只是球迷视角啊，觉得确实是很无耻，但是极大的提高了收益率。我这里面补充个数据吧，因为当时他们借的那个贷款啊，叫 Payments in Kind Bond， 我好像中文翻译啊，我没有找到过特别的能把这个本质说清楚的。那其实就是不付利息，而我的利息是累计在本金里面，所以就是利滚利。我记得在曼联12年纽交所上市的时候，累计已经为这个高利贷支付的利息有几亿了，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这么多？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曼联有福格森能遭得住这么好，而且格雷泽也确实大心脏啊，算是高级赌徒啊。因为我们看其他人啊，比如说曼联的死敌利物浦曾经的美国老板狗血双雄吉列西克斯，也是想复制格雷泽的玩法，结果就玩砸了啊。包括我们更熟悉的来自中国的在 AC 米兰身上血本无归的李哥，格雷泽真的是运气挺好的，有爵爷这么一个非常有能耐的传奇主帅，稳住了他前期的那个成绩，还是在缺乏大额投资的情况下稳定的，所以非常的厉害。
对，其实我在跟橘猫也在聊，我们也在看，就是格雷泽和比如说像亨利比如说像克伦克，那跟这些我们也是美资的财团相比，其实格雷泽也不能说没钱我觉得更多的他采用 LBO 这个交易的架构，更多的应该还是在商言商， 他想用更高的风险去获取更高的收益率。
那么就是除了格雷泽嘛，这么一个成功案例，好像其他的没太有见过非常出名的 LBO 在足球里面，更不用提是用俱乐部来付息这种方式。那这个小二会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哎，这个其实可以跟橘猫来探讨一下啊。据我所知啊，这里面可能有几个潜在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资本市场一点啊，就可能这一段可能跟球迷关系不是很大。就是在整个美元的投资市场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其实 LBO 是非常风靡的。那大家可能如果各位对于国外的金融市场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话，一定会听过一本书叫做《门口的野蛮人》啊，这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对，基本上算是金融行业的一本圣经。那么这本书呢，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LBO 的故事，就是去杠杆收购叫 NGA Nabisco 啊，就是纳贝斯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它有一个纳贝斯高的，就是它有一个 BU 是做食品的，做饼干的，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卖的还挺好的啊。但是我们收回来，就是这个交易是发生在1988年，其实是在1985年到2005年这20年其实是 LBO 在资本市场比较盛行的年代。2005年之后呢，其实整个资本市场对于 LBO 这种交易架构有了一个反思啊，就是说整个资本市场从2005年之后呢，就逐渐于认为说像 LBO 这样的交易架构呢，不太能够为整个的并购来提供一个价值。其实就刚才我们说门口的野蛮人这个交易虽然很有名，但是可能不少的人知道这个交易最终这个兼并收购的私募基金并没有赚到钱，是亏钱的。所以 LBO 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个我们橘猫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赌徒式的交易，但其实不够稳健啊，它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如果你的资本市场或者说你的实体经济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你的波动，这个风险会急剧的放大。这个其实是在资本市场从2005年之后，特别是美国的财团，它可能在后面的一些交易里面就不倾向于用 LBO 了。这个是整个资本市场层面。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足球层面啊，特别是在英超层面，那么我觉得在2007、08年之后，由阿布带起来的砸钱如流水的这个风潮，从足球经济角度上来讲，至少在英超层面去推广了一个军备竞赛啊，那么后面随着曼城曼苏尔酋长的介入，那么这个军备竞赛基本上像这个冷战似的我们说美苏这种啊不断的去升级啊，大家每个年度就在比拼说谁在转会期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竞技体育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好成绩的一个基本的基础。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球队，比如说阿森纳啊，在克伦克转变他的经营思路之前，那很典型的就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不是说阿森纳的投入不小啊，这个时候又说到我的母队了。对对对，阿森纳的投入不可谓不小啊，但是在他的投入其实相对很多年都很稳定，特别是教授执教的那些年代。但是呢，你去在金元足球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面，你的这个相对的一个竞争力就有所退步啊，这个我觉得是在足球竞技层面出现的一个，特别是在英超这个领域出现的一个比较大变革。所以到后面啊，包括克伦克本身，这当然他也收购了这个乌斯曼诺夫的少数股权嘛，他有充分的动机可以加大投入。那像亨利对吧，利物浦，那么可能也在加大投入。未来的英超，至少在英超层面的球队的收购方都很少去用 LBO。我不仅不投入，我还要让俱乐部，就是被收购的标的来承担我的收购的杠杆啊，就节衣缩食。因为你把你的营运资金去用来还并购贷款了之后，那你转会的投入肯定是不增反减了嘛。那这个可能大家都会看到，比较现实的看到，在英超这个层面上来讲，肯定是会对球队的竞技实力啊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其实是在20年整个经营足球大发展的过程中所伴随着。这个我想在2005年格雷泽去私有化曼联，当时制定这样子的一个 LBO 的架构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未来的20年整个的英超会发展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啊，当然你往好了说，就是整个英超的整个商业价值在提升，整个曼联你再怎么样，虽然你相对来说节衣缩食了，因为你用一部分的运营资金去还了贷款，但是你整体上来讲还是做了一定的投入，还保持着一个我们原来是 Big 4啊，现在是 Big 6了，
嗯，
那么你还是在这个圈子里边，你还是能够享受到一个主要的红利。但是我想如果他能够预见到未来20年是这样子一个股东投入啊，然后带领球队取得更好的一个竞技水平，那我觉得他可能当时也未必会选择 LBO 这样子的一种交易架构。
嗯，确实顺着第二点讲，从商业本质上来讲的话，足球俱乐部它不是一个特别稳定产生现金流的一个生意，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它的首要目标是竞技成绩，而不是说我每年的盈利，那么它就不太可以供老板稳定的还本付息，可能也就是曼联啊。你说换一个普通俱乐部的话，你别说老板想不想做这个交易啊，可能银行给不给贷也是另一码事了。因为今天我中午正好看之前推荐的那个纪录片嘛， Welcome to Wrexham, 那个低级别球队的故事嘛，里面就有提到一个足球经理人当年年轻的时候去贷款啊，人家说你是足球行业的，你这个行业不稳定，不贷给你钱。然后后来呢，他钱没贷到，但是把人家那个下面的小姑娘顺走了，成他老婆，这样那么一个故事。就是想说，确实足球这个行业的现金流它不是特别的稳定，相反，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高消耗现金的一个行业。可能你只有在一个估值疯狂增长的世界里，你说你这么搞，可以通过低卖高买来实现，但是难度也很大。因为你这一买一卖往往需要很多年，而且除了曼联啊，你都需要是用成绩来保证增长的，那你期间这个资金成本可能就把你拖死，或者未来也把你的利润给吃掉了。但是我其实觉得不管你怎么叫啊，我觉得可能很多老板他也在用着某种形式的融资，只是说不是那么直接跟这个交易关联的。比如说克伦克啊，我觉得他之前不是帮阿森纳偿还了一笔债券嘛，我觉得他不见得是真的是拿自己的现金偿还的，可能他是他整个集团在其他地方有更低成本的资金，所以他给还上了。但因为克雷克他可能有其他生息的资产嘛，可以稳定的提供一些还息的现金流，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操作啊。推测可能有些老板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是同意的。嗯，因为像克伦克代表他是 KSE, 他本身在美国就是一个体育集团嘛。
嗯，
然后大家都知道越大的机构实际上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他给你授信的价格，就我们所谓的贷款利率肯定会更低因为你越大来说，从信用的角度上来讲，你出现违约的概率越小嘛。这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另外一层面，就是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公平法案，这个在2005年也是没有的。
嗯
那么如果你在俱乐部层面消耗了大量的营运资金，那么同样的你可能用于，当然对，就是相比于你在股东层面或者集团层面去列支这一笔财务费用，那么你在俱乐部去列支这笔财务费用的话，你本身就捉襟见肘的一个财政公平的一个就我们所谓的红线或者阈值，你就更难去调整了，或者说你的更加捉襟见肘了。
嗯，没错。那比如说新收购米兰的红鸟集团嘛，其实传闻中也是用了差不多1/3的杠杆，也不小了。只说可能现在做杠杆收购的玩家，他没有去做当时可能格雷泽对曼联做的那么一个 LBO 的典型架构，也就是说把让曼联让收购的标的去承担负债并付息。这个我不知道技术上是叫三角并购还是叫什么，是怎么实现的？我估计很多朋友也会对这个如何实现这个事很好奇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惯常的技术，或者说惯常的操作。我试着跟大家来讲一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试图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交易，就是说这个我们把时光回到2005年，那么格雷泽去花 7.9 亿私有化曼联，那么这当中呢，格雷泽自己掏了3亿，我们简化一点啊，然后借款了4.9亿，那么一共花了7.9亿英镑，然后把曼联从原来一个公众公司私有化成一个，我记得那个公司叫做 Red Flag, 对吧？红旗，红旗公司的一个全资子公司。那么当私有化完成了之后呢，大家想象一下，我给大家展开一个就是会计的报表。那么曼联呢，它上面有一个股东，唯一的股东就是 Red Flag。 那么 red flag 呢，我们简化一下，它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么它的资产端呢，就是曼联的可变认净资产，然后负债端呢是 4.9 亿的股东借款，然后所有者权益呢就是格雷泽家族的这个3个亿的初始本金。那么这个时候呢，格雷泽家族呢去找银行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跟银行说，你看我这里有你的一个 4.9 亿的贷款，但是呢我有一个全资子公司，它其实每一年能够产生的营运现金流能够足以覆盖你的贷款利息啊，说不定呢还可能阶段性的能够还你本金啊，你不如把，反正这个公司是我的全资子公司，你不如跟我做一个债务的置换，我让曼联为你借 4.9 亿英镑的借款，然后呢这笔借款借到曼联之后呢，再通过分红回给我 red flag， 然后我 red flag 呢再把这一笔借款还给你银行，那么这样子呢就实现了一个资金的循环，从而把我原来 red flag 借的 4.9 亿英镑转嫁成了一个曼联问银行借的 4.9 亿英镑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一个三角的这个债务的置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对，可能有这种置换呢，可能我也有查到资料说有些可能是通过一个合并，比如说就是说那个 red flag 可能也许啊跟那个曼联合并成同一个公司，那么
吸收合并，
对，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是吧？
对，在我们这个交易里边，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应该是就是曼联借了一个新债，然后把资金给到了 red flag， 然后 red flag 把旧债给还上了
啊。
曼联这个主体本身它没有去做一个兼并，就是我们所谓的息并，
那真的听起来更招人恨了。
我在这也是特意又求证了一下，本来我是以为曼联当时并购的时候是早就做好了去纽交所再上市的准备，所以提前搭了一个架构做了这个吸收合并或者说叫三角并购的操作，把债务转嫁给的曼联。结果呢去细细的扒了一下各个主体历年财报，才发现的确是如小二所说的，是做了一个贷款的置换。当时格雷泽用以收购曼联的英国的主体叫 Red Football， 最起初呢是 Red Football 来借的这个 PIK 的贷款，然后由他再来去持有曼联下面的一个总的公司叫 Manchester United Limited， Limited 下面也有一个 Manchester United Football Club， 还有一个是 Manchester United Finance。最起初的几年到10年之前，贷款一直是背在这个 Red Football 上面，你可以理解为是格雷泽的这个持有的主体上。然后到10年的时候，是刚刚说到下面这个叫做 Finance 的主体借了一笔5亿多的债券去置换掉了 Red Football 的之前借的利加本所有借款，形式呢是一半通过分红，一半是通过对股东的贷款。然后到了2017年 Football Club 这个主体又去借了一个新的债券去置换掉了 Finance 的这一笔，至此是形成了目前的一个负债情况。当然后来纽交所上市之后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曼联其实是在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个壳公司以及其旗下子公司，包含了 Red Football 在英国这个主体以及 Red Football 下面的真正的曼联。
所以可能说现在并不是没有杠杆玩家，只是没有这么无耻的杠杆玩家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格雷泽他为什么要如此运营或者说如此对待曼联呢？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是赚翻了，但如果说啊他做的更像人一点啊，不要整天想着分红，尤其是最近这十年啊，就应该说他其实他的资金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他还是在分红啊。如果说他能好好的管理竞技啊，按理说啊，曼联是弗格森退休以来全欧洲转会净投入的断层第一啊，比大巴黎比曼城都高，按理说啊他是能够保持竞争力的，那现在估值岂不是可能别说60亿了，说不定100亿也能喊得上去啊，他不是能赚更多吗？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的画面？他在想什么？或者说
我觉得因为对于格雷泽来说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他确实不像阿布那样真的喜欢足球。我觉得对于收购曼联这个交易来说，曼联这个俱乐部对他来说只是一项资产，而非一个情怀或者说一个我支持的俱乐部。我相信这个对于格雷泽来说并不是他的优先考量。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或者说他们整几个兄妹吧，更多的是关注啊这一只下金蛋的鸡能够给他每年又产生了多少的收入啊，就是所谓的下了多少金蛋，对吧？
嗯，
啊，这个可能比这个球队啊今年又买了什么新的这个小妖，对吧？刮中了一个什么新的彩票，这个可能是对他，我觉得啊，至少对于格雷泽家族来说，啊，能够拿到多少分红是他更加关注的事情。而且其次，其实橘猫也提到了，这个当然在聊这期节目之前，我倒真的没有料到，原来曼联是断层第一。我一直觉得，切尔西或者曼城可能是一个第一名的水平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两年从竞技角度上来讲，或者说大家耳濡目染的，都觉得是阿布在花钱，或者曼苏尔酋长在花钱。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的冷知识。我一直的观点啊，我觉得买贵东西不是原罪，买贵东西踢得不好啊才是原罪。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其实刚才在录节目之前跟橘猫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啊，我觉得曼联有一个跟其他俱乐部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是 CEO 主管交易，对吧？主管球员买卖。
对，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在球员的买卖和竞技的这个衔接上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你看当年索尔斯克亚带的时候也没说有什么特别明星的球星，当年在现在不在了也不是，对吧？那他就是能带到联赛第二，所以我觉得这批球员的能力吧肯定还是有的，只是说因为主教练或者更衣室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个又不得不提到 C 罗这个交易，对吧？我觉得这个闹剧对于球队来说远远超越了金融层面，
嗯，
我觉得甚至是当期的经济层面都远远超越了，他可能对于整个更衣室的影响是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慢慢消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曼联的问题不在于说投入不大，而是在于说他的投入和他的晋级层面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挂钩或者衔接。那这又回到了我们 callback 到今天的我们主要聊的这个交易。坦白说，虽然我是一个非曼联球迷啊，但是站在一个客观相对我认为比较中立的立场来说，我仍然不看好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一次的交易只是一个 25% 的少数股权交易，所以未来不得不说就是格雷泽家族和爵士他对于球队的一个话语权吧还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地步。
对。
那么第二呢，就是因为格雷泽家族其实已经很明显是要卖球队了，那么格雷泽家族肯定是不会再进一步的对球队加大投入的。那么爵士呢这边呢，我只投了 25%， 那么在我们见到进一步的一些所谓的财务数据或者说我拿到更多的股权之前，我也很难想象他会在不增加股权的情况下对球队增加投入。这就意味着其实曼联未来的几个赛季可预见的转会的资金也并不会很多。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很难说曼联未来在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无论说体育运营的架构啊或者治理的架构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出彩的表现。当然希望打我脸啊。
嗯，确实，因为刚刚也提到了未来这个运营嘛。拉德克里夫这边呢是提出很多球迷，至少传闻中嘛，球迷很多想做的事儿，就比如说专门雇一个在业界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专门的体育总监，别再让像三德子二德子这样的去主导转会了。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在想的，就是为什么格雷泽要这么去管理俱乐部呢？后来我想也许说可能第一确实他对成绩没那么多的要求，第二可能对他来讲会搞商业，第二听话对他来说更重要。
对，
因为可能你比如说啊，你请一个名宿，那可能他是很专业，但也许他不好管呀。就比如说马尔蒂尼至于米兰啊，也是经常会 diss 老板啊，说这个如果我们想回到应有的位置的话，对吧？你该干嘛啊？这个意思就暗示老板多投钱什么的。那这个你站在换位到格雷泽身上，有这么一个名宿，可能他也会很不爽。那与其相比啊，可能说是对他更忠诚的商界人士会让他觉得更加的值得信赖。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目前几个主流的就是美国投资人控股的一些财团里边球队里边，我觉得可能 CEO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这个其实还是普遍的现象。我就在吉如猫的一个基础上再补充一点啊，其实这个 CEO 看上去是公司的话事人，但他其实也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啊。我们混职场的都知道啊，打工仔最核心的技能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这个 CEO 他既要啊在俱乐部里边用足球的语言说足球的话，又要在股东那边呢用一套股东非常习惯的投行的精英的资本市场的语言说一堆资本市场的话。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些资本他收购了俱乐部之后不倾向于用民宿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对，刚刚小二也是把 CEO 这个说的非常的直白啊，大家可能平时听到总裁什么的觉得高大上啊，就像我现在所控制的一个国企啊，一把手是书记，二把手是董事长，所谓的 CEO 多少权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扯远了吧，所以看吧，反正拉德克利夫过来，我是觉得吧，对曼联球迷来说啊，变总比不变好，因为不变这么多年就这个烂样了是吧，稍微变一变，哪怕是不成功呢，总归大家也曾经有过期望嘛，看看吧，看看他将来进来之后能怎么整顿引援策略，然后看看改造的效果吧。那么我们聊到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说格雷泽他真的就这么自信，觉得曼联的老本他一定吃不完吗？而且最近看到贴一篇文章嘛，还说曼联那边扬言27年收入能做到10亿，那现在他破了记录也还没到7亿呢，是真的敢想啊。当然确实他刚刚披露上赛季的财报呢，在没有欧冠奖金的情况下，曼联确实是只依靠商业收入和比赛日收入破了他历史的营收记录，这是有点刷新我的认知的。包括他新签的那个胸前的高通的赞助广告也是个天价，之前还说跟那个 TeamViewer 解约之后啊，一直找不到呢，这一下子找了一个天价的，而且包括阿迪的新合同，这么看的话也确实是他的商业红利有点用之不竭的感觉啊。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在新的时代里面俱乐部受关注的方式不像旧时代那么单一啊，或者说我们球迷嘛，我们 buy in 的是一种故事，一种情怀，那么是不是荣誉是一种故事，抓马也是故事，比如说我们之前很火那个 F1 的纪录片《极速求生》嘛，里面也不是说成绩第一啊，其实也是抓马第一嘛，那观众也乐意看，也引起了 F1 在北美的轰动性的关注，那是不是曼联证明了足球俱乐部以后就不那么需要成绩了，当网红就可以了，黑红也是红呢？
我这里其实想提提跟橘猫不太一样的观点啊，也跟大家来做个交流吧，不一定对，就是我觉得首先先抛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就是我倾向于认为曼联的 IP 是会用完的，只是这个速度呢会慢于一个正常的 IP 消失的速度，这里边其实主要还是代际的问题。我最近也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吧，用 GPT 呢帮我搜了一下各大球队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啊，那么除了皇马曼联，当然皇马曼联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竞技体育的一个我们所谓旗帜吧，足球这个领域的旗帜所在，除了这两家俱乐部之外，那么剩下的就是曼联了啊，所以曼联整体上来讲还是在顶流。那这里边呢，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啊，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对吧，当时爱上足球的球迷无非就是两个嘛，再早一辈的可能再比我大五岁到十岁的喜欢的是意甲嘛，当然橘猫这个时候不是说你老，你比我还要小。对，然后我们其实基本上都爱看英超，然后球队无非就是喜欢曼联和阿森纳嘛，我们这一代可能最主要的两大支持的球队，你说为什么也不非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两支球队是在他整个竞技体育的巅峰。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曼联仍然是一个，我应该换句话来说，就是首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相信曼联现在吹下的牛逼啊，就是未来几年营收破10亿啊，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很难啊，但是并不是说他的粉丝多了，他的年轻的粉丝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积累，而是说那些在十几年前在福格森三冠王的那些年代，在我十几岁的那些青春期被红魔种草的这些球迷， 那现在呢成为了一个消费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未来的可预期的可能5到10年甚至15年啊，因为足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对于球迷来说的一个消费的年龄层级啊，所以它仍然会有一个强劲的一个啊我们所谓的球迷的商业的价值啊，那么这个其实是足球品牌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延续性啊。其实说一句跟足球无关的我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办过信用卡啊，其实很多听友可能都会有一些有手里有一张招商银行的信用卡，然后招商银行其实当年做的事情跟曼联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在我们大学还没毕业或者刚毕业一两年的时候啊，就用各种各样的套路然后去让我们办一张既好玩又好用的信用卡，然后等到我们30岁40岁啊，进入到中年可能有一点小的积蓄了，有一点小的消费了，那么就成为了招商银行的核心的客户。这个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个套路啊，所以我们 callback 到足球这边，那你说曼联其实消费的还是他在我觉得00年到10年吧啊，或者说95年到07 08 09年他最鼎盛的那个时期所种草的那些球迷，这个我觉得是他过去消费现在消费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可以继续消费的群体。但是呢你说啊，现在一个非本土的小孩，我所谓的非本土小孩可能就是不是你生长在伦敦，
嗯，
你生长在伦敦你大概率会喜欢伦敦的球队对吧，你生长在曼彻斯特你肯定喜欢曼彻斯特的球队，那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某一个城市的小孩，那么你最开始喜欢的英超球队那肯定是喜欢某一个球星或者喜欢当时的宇宙队啊，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么过来的嘛，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说，而且我也看到了就现在很多的某某吧啊某某这个论坛啊吵得最凶的，因为年轻的球迷嘛就喜欢在网络上做键盘侠嘛，你看吵得最凶的其实都是现在的这些曼城啊啊这些利物浦啊，可能在近两年就是在竞技体育表现比较好的这些球队。那么我们再说往后十年，等到这些本土小孩成为一个消费的中坚力量的时候，诶说不定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曼城作为一个体育的品牌或者说它的这个收入，嗯，那它可能就会取代曼联成为一个 top one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预见的，曼城是有它开花结果的时候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财报，曼城这两年的营收的增长即使剔除掉竞技的因素也增长的其实是挺快的。这个开花结果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早于我的预期的。所以我觉得曼联如果你单看它本身不去横向比较其他的英超球队，那我觉得它的增长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你要如果去横向比较其他的一个球队，那么曼联现在断崖式的领先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了。
我们说为什么格雷泽很幸运嘛，就是说他选的一个球队是在电视转播时代最大最大的受益者，这绝对是没有之一。就像是英超是最受益的联赛一样，当年利物浦也同样辉煌过，但是因为时代没赶上，那曼联就是在这个电视转播的时代成为了全球的顶流，也是唯一的幸运儿。那么确实刚你提到的体感嘛，我也多次的提到，就是我经常在上海的球场上看到曼联加申花就是一个标配但是在新一代上面就看到很多的区别，就比如说我就比我小几岁的这种球迷群体里面，切尔西球迷就显著增多。那么我相信刚刚也说了，曼城也会收割很多孩子的梦想，而且曼城去年也确实是成为了德勤足球财富榜上第一名。当然我近期啊可能还是会认为曼城的收入里面还是有水分的，但是过十年他这个水分早晚会被挤掉的。那么之前在 TA 的报道里面也用过这么一个比喻嘛，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他说曼联的商业价值就像是蛇脑袋被砍掉了，它头掉了但是身子还会根据神经反射再去动一会儿，但可能时间久了它的身子就不会再动了。那么可能某种意义上是不是格雷泽也看到了自己管的不行，这么瞎搞下去是不是也圆不了吹的牛逼，或者说是圆不了他想要的估值了啊？所以也在考虑各种方式呢，也说不定啊，说不定良心发现让贤了。但是无论如何曼联 我觉得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级的存在。十年来拿出来的成绩寥寥无几，但是始终保持最高的流量和热度。持续观察曼联收购案，或者说他以后的竞技方面的表现，肯定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跟踪的话题。
就是我们在小小的小结一下，跟橘猫聊了那么多啊，我觉得就这个商业社会本身来说，格雷泽买曼联到现在2023年卖曼联，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以足以写进教科书般的一个成功的投资案例啊。那在这个基础上，他当时做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骚操作也好，但其实从一个资本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二三十年前比较流行的这种 LBO 加 AB 股同股不同权的这种就是蛇吞象的交易方案。那么确实呢也给他带来了一个比较丰厚的回报。然后曼联呢，其实就这个球队本身，我认为啊，他其实是在一个顶峰已经基本确定过去啊，但是现在呢仍然享有了一个这个最高层，就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刻，那耀眼光芒可能还有一些落日的余晖能够洒到你身上啊，你还能享有一些看上去不错的一些数据啊，比如说你的经营情况仍然在不断的增长啊，你每年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些开支，你的球队的竞争力啊仍然会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平。但是就这个交易本身啊，我们觉得这个交易本身其实挺奇怪的。奇怪呢就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是这一次只收购了 25%， 而且还没做完，但是呢整个曼联的管理层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动荡。第二呢，就看上去目前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 25% 加上格雷泽持有剩余 50% B 股的这种架构，在未来的很相当一段时间内会继续。那么未来整个曼联的管理架构谁来画事，格雷泽到底让渡多少的经营权给到爵士这边，那我们觉得其实都有待进一步的关注啊，包括如果曼联未来的一些竞技上的商业上的东西出现了一些偏不利的情况，那这个交易是不是未来还有存在的一些变数，我觉得都是值得关注的。最后呢，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啊，一个阿森纳球迷，我觉得对这个交易略微的不看好。我觉得曼联球迷可能得稍微的泼泼冷水啊，也别期待太高。虽然格雷泽本身有诸般的不适，但是他毕竟也在曼联主政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运行的规律和运行的逻辑在这里。
这个我觉得可以保证，曼联球迷听到那个石油店不来的时候就觉得天黑了，所以应该他们预期也就不咋地啊。我觉得格雷泽吧，归根结底格雷泽很牛逼，但是不建议效仿。无论是从你个人风险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业界的声望来讲的话，不建议模仿。然后我觉得确实曼联球迷值得更好的。好，那就这样吧，感谢小二啊，也。其实我的听友群里面大部分也都知道麦子店远征 Night 了，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的更多的推荐嘛，但是希望新的朋友啊能够更多来关注，
谢谢谢谢。也希望我的听友们多多关注橘猫看球。
好，谢谢谢谢。好，这样吧，拜拜。
好，拜拜。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